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这个第二观啊，这个观经啊，四心是佛，四心着佛。他这个整个《观无量经》讲完以后，他又会讲到这个。那么说这个先于观日，就是依托于世间的这个日头这叫假观。依此假观托于假观，托于世间的日，而见什么？见真日，就是心日，也就是阿弥陀佛。他说这个，也就是借现前的假而去观真啊。为什么要专注呢？专注叫做呢教行信证啊。然后教是叫我们行，它的目的是信而达到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专过，你观察不到你的自信，你的心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借假，我们这个太阳是生灭相，而观真就后面一个不生不灭的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你只有专注的时候才看到你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就是心性。所以呢，我们借这个心性，心性为引，而阿弥陀佛为显。也就是说，我们一教法观日见到真阿弥陀佛，就说生决定性。这个决定性呢，就是说期末作用呢，就我们敬畏来记啊，不生怀疑，破疑生信。那么说观完以后，我们看的，其实我这样讲完以后的话，你应该看到这个假日，就知道后面的真日，是吧？因为真日是我们的心，心是不生不灭的。他说假日，一见到假日，你就说后面一个真啊。因为一些法依托于心而显现，就知道真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依托于太阳光明，遍满十方的光明，因为这光明是生灭相啊，观察到这个真光就是心光，也就是佛光。他说达到什么呢？遍满十方，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一个法性是遍满十方界啊。他说最近就看到世间所有的光，这个假光，你就知道依托于心能见到真光。所以呢，生决定性而获得正日。也就是说啊，自身听完以后，你就应该马上这个向维体界说忽然大悟，是吧？忽然大悟什么呢？现前之日就是心日，现前之光就是心光，心光就是不生不灭，光遍满十方，日尽未来际。因为佛性是尽未来际的，光明是遍满十方，或者什么就是破假，就是说这个借假修真，借前人的假我了之真。对决定解，就是因为教行信证，就是说教的行不叫你专注，你就看不到你的那个见性啊，因为看不到戒，不生不灭的戒啊，不会对他生佛的信心。所以一般人呢不专注的话啊，你叫他把太阳后面的真我啊，真佛真心呢，叫他信很难相信。那么说你通过了专注以后，通过了佛语，通过了经典啊，通过自己的专观，然后达到你的真性以后呢，就是说你一看到太阳马上就想到真了，真佛，一看到法界你就想到真光。他说这个真光叫什么呢？就是遍满十方。他说这个真性是什么？是尽未来际。我尽未来际遍满十方叫观寿，叫无量光无量寿，就深信了啊，无量光无量寿，我们现前这一念啊，本身是依真心依托出来的， 无量观寿。所以达到就是说，作为如果你要是稍微有一点当老子的人，就听我这样讲以后你直接圣心就可以了。直接圣心肯定是往昔修来，如果往昔没有专修过，他很难上心，很难上心，就是他还是以我为主。就是说你见到世间就须是光，这是假的意思，后面一个依图于心的真啊，你看到这个日头，这一定是假的意思。他说依托于心，其实见到真，那个真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日头就是阿弥陀佛，光明就是法界。所以呢，阿弥陀佛法界叫无量寿、无量光，就是一限量上就能够不怀疑，我获得信日，我这种信日啊，他说你现在信日也可以了。就是啊，不是说关了以后才信日，就是啊。那说，因为就一般为什么要专注呢？就是要你现然上看到你那个不生不灭的见性，看到不生不灭的见性，因为你见性出来了，就可以看到见能见阿弥陀佛的戒和能见法界的这个戒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依托于不生不灭的这个见性，看到无量光、无量寿。你就因为你已经见到了他，你就不会对他有所怀疑。如果你没见到，你一定还是认为有一个佛要我去见，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灯在哪里呢？等我去证。其实呢，当下见的本体里面，这个见体就是，也就是我们心本来叫视现是佛、受现着佛这个道理。然后说无量观寿显现出来，就是时空就出来了，时就是日头，空就是空间，就是太阳光，太阳与太阳光的关系。那我们说虚空时空就出来了，有了时空，但是我们大地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无明分别跟执着成了一个地方，就是虽然我已经知道，可是我内心有烦恼啊，因为你专注你本来成相上就可以获得一些清净的安乐。那我们说这个时候要需要你观水，也依托于假水成冰，那过来消除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啊，这个无明心、执着心。那说这个，因为无明分别执着消掉了，那水也就平了，就是见水成冰，借依托于水，见水成冰，我建立我们妄想，我成为什么啊？妄想就是说无明成为光明啊，法界成为平等，执着成为无我，就是。解脱啊，那说这样的呢，成冰，他也是依托于真心的。那说依托于真心，见到真水，就是叫心水，就是吧？也就冰也是心冰，它流利这个水，观水成冰，成为流利地流利地显现出来。然后这样的观察以后那我们说就观察叫做空转眼。就是时空嘛，时空里面它有地有空，有地上有地下，所以地下有这个有我们的心性啊，这个观水成冰，有我们的一个法界，法界成为冰，成为琉璃地啊，琉璃地上面有这个黄金神道路，有白玉台阶啊。有紫金，有种种金，种种金做道，是吧？这个在这个整个世界就变成流利的世界，对吧？那么说成就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山高水低的这种境界，就是我们的妄想。然后呢，通过观察见到性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流利地啊，变成品的，变成流利，就是说心跟世界中间没有相隔，证明它是互相透明的。那你可以观察到整个世界，看到大地的时候，看到大地的时候不品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心，心不品。那我们说，你知道心本来品啊，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无有自性，无有自性就是透明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就看到你的见地的时候，虚空就是空的，虚空空的时候就变成地了。有透明的，就是说你透过虚空看到自性，透过色身相互触法看到自性，证明色身相互触法是透明的。 因为看到心地嘛，心地，他说你看到色的时候，看到后面的心色；看到声音的时候，后面的有心声；看到香的时候有心香。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自信，它即是空。就是空的时候，看到这里的剑呢，是有空，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就是琉璃。他说这个琉璃地，整个世界都变成琉璃地了。他说所有看到能见的那个心呢，叫做金刚聚、金刚转，是吧？百宝，百宝就是清净之宝，因为我们的自信是清净的啊。这百宝里面有这个百宝，每个宝呢放千光明啊，千光明是代表深深啊，广大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观察完全可以观察，你就可以色声香味触法，所以都是精神啊，都是精神。琉璃地、黄金地、紫金地，这个种种啊，这个白玉栏杆，就像那个无量寿经里面用什么做底，用什么做杆子，用什么做做树上面怎么一类的东西。那么说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到，如果你但是我们一定要借假修真，借现前的这个现前的这个假，借心假看到，如果你通过这个假看到了心的时候，这个世界自然就变成地了，因为透明的，知道吧？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男女老少，这就是我的烦恼。我看到是我心里的人，我看到男子是心男，看到女子是心女，我看到是心了，心无男女之别。他说这个男女是一个假象，就是也讲就是玻璃相，这个玻璃相，玻璃相是透明的。我通过这些世界男女相看到我的心的时候，所有男男女女都是透明的，色身相互触法全是透明的，这个透明的世界就叫琉璃世界啊，琉璃世界、光明世界都可以啊。这些光明世界、琉璃世界是谁成立呢？托于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不生不灭嘛，这个从这个相上、阳上或者是从现象上看的是阿弥陀佛，其实呢从感应道教来讲是心性，因为我们没有做到心性之前，通过观察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自己的自信。也就是我们到了极乐世界的人，看到净土的人都能看到自信，就是又看不到自信就变成上帝教了。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能够，就是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心地，见到心地就见到西方极乐。为什么维底西要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跟心地是吻合的，因为跟心地是吻合的，所以维底西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他这个可以，就比例来讲，人家东西再好不在我心里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好多鱼海的在一起，你发现进了一个鱼子跟我心相应，你说你选择不相应呢，还是选择相应的呢？对啊，你肯定选择跟我心相应，我一眼就看到那个人跟我相应，就是吧？所以你说释放诸佛妙头，你看唯有阿弥陀佛跟我心相应，那我当然选择阿弥陀佛了，是不是？为什么维底西会选择阿弥陀佛呢？跟他心相应嘛，跟他心不相应的他跟他不选择，再好他也不选择了。所以呢，虽然光明美丽很好，你要说对你是那么好，为什么不出现到无量寿寺来呢？因为无量寿常佛跟你心相应嘛，你就来了嘛。他是都是相应法，不相应大家都是没有缘的。所以那么多的过头维底西选择阿弥陀佛，因为跟心相应过，知道吧？那我们观察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跟心相应才是我要选择的。如果是迷信的，像日本净土宗旨一样，它都是迷信状态，跟心不相应啊，说大家都互相的夸啊，那个好那个好，大家都不愿意去的感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都说啊，这个某一个某一个国头好，美国好，为什么不去呢？不相应嘛。但那个地方又有钱，武器又厉害，那个地方人又文明，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跟你心不相应，喜欢中国嘛，是不是？因为跟你心相应的才是真的。所以你现前一定要师父上一句话，跟着心走，不要跟着感觉，不要人家说了人家是，你要跟着心走，你心喜欢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盯着看着西方极乐世界，哎，跟我心相应。所以讲经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哦，原来尊生要是心相应，为什么维底西选择西方人跟心相应？那么说你在观察的时候，一定要跟心相应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概念，一个导向，就是说讲的时候绝对不是迷信，要跟自信相应的。所以讲阿弥陀佛一定是新阿弥陀佛，讲这个琉璃地一定最后面呢，虽然是阿弥陀佛地，哎，发现了，这是自信的地，自信地才是平的，自信地才没有烦恼的，是吧？自信地跟自信相应啊，自信地跟法界跟平等相应，自信地跟透明解脱相应。因为脱明就是我们叫内外应车嘛，无障碍嘛。什么叫无障碍？就是解脱的意思嘛，是吧？那我们现在跟这个世界跟心没有障碍，是吧？跟法界你看虚空了，跟心都无障碍，没有任何障碍，就是法界成一个就是说观察这个世界，就是说你现在在持沙婆世界观一色身相互错拔都可以看到透明的这个光明地，可以看到你的自信宝藏白，看到自信清净的这个金刚钻，对吧？金刚钻，然后都有百宝清净的百宝钻眼，然后每一宝能放千佛光明。就是说我们讲清净深广的境界，来了，也就是说也就是这样的观察啊，观察这个句子变成了每个句子那个百宝光明放的光出来，是吧？在底下有百宝庄严，然后在空中地下有无尽的庄严啊，是吧？然后呢这个空中在上面也有很多的钻，是吧？钻也百宝，然后说听我是地下的钻也，然后呢那个光呢，这个聚集百宝，百宝一放千光光明呢每个光在虚空中变成宝台，是吧？我们讲光明台，那光明台一个台有多大你知道吗？一个台有地球大，2万里，是吧？转一圈4万里，支过去是2万里，就是说它一个台有2万里，其实2万里还是少，在那个西密山这个刀立天刀子立称那个刀立城呢那个刀立城就有2万多里，一个城就有一个城的宫殿，就是那个殿堂就有2万多里。那说这个那个城，就是说那个城有多大呢？那个城有，我不记得有多大，好像是有几百亿万里，就很远很远，就是说几百个地球放在一块也没有它的一个城大，它就一个宫殿都有你地球大，就是地球有2万里，就是4万里啊，4万里的地球大，那4万里一个宫殿就把地球破成两个，因为它是转嘛，一转我们转地球一圈是4万里嘛，而这个套利天的宫殿就是一个大型宝殿，就有4万里，就有4万里那么大。然后里面要站多少人？比如说那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在那里面的乘坐的时候，你知道他身体有多大吗？就是4万里，你想一想4万里多大吧，就是太大了。那么说他的光明台就是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一个台，那我凭我们想象嘛，就是一个地球是一个小光射出来的光明台，光明台上面有无量的尊身，他这上面都没讲尊身，有尊身存在，他后面他肯定会讲，也是光明台有宫殿，是吧？宫殿，而说是光明台一只往空中飘，飘得像什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像月亮，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画光明台。那么说这个星星我看不见，但是从科学家讲的话，我们就知道有的那个星星比地球大几百倍。那个有的那个星星，你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因为光到我们这它是有时间的。它一秒钟可以跑30万里，是一分钟嘛，跑30万里。它到我们地球上呢，可能7年8年才到我们地球上。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个地球早，那个星球早就过去了，因为时间是相对的嘛。就像我们在边个，就是一个飞机飞过去，你必须要打飞机的话，你要在前面一段时间打，不然根本打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它是。也就是说就像星象在空中观，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每个星象都画光明台，光明台上面都有宫殿，整个虚空中都是 啊，这个宫殿叫虚空庄严嘛，啊，他说这个金刚台，那金刚台都是光明台呀、啊，我这个光明台都是光明啊，遇到曙光上去了。啊，那个光跟我们看到光是不一样的，那光你看到以后就跟星光是相应的，啊，那个台都看得见，并且台两边还有转，是吧？那个转的从地上，不像底下的转了，啊，从上面往下掉，就是说它有的从底上往上竖，叫华表，啊，他说每个宫殿边个吧都有四面都有华表，这样种种庄严，那么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他说这个这样观察到慈祥慈祥诚实一以观之啊，机灵寥寥背母开母不令闪时啊，位于事实位于事实很易此事。你说我们这样想想到最后面一以观之，就这样的一路观察下来，令机灵寥寥，就是说你自己非常清晰。其实啊，我们睁开眼，就我讲完以后，你就应该是明明了了的，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呢？你的见性难道不清清楚楚的，是吧？阿弥陀佛化慈世界变成光明相，只要你专注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你的自性见性，你见到你的见。他说这样你看到你因这个内在的这个见性的时候，那我们说啊，背目开目都明明亮亮了。以后就说我们，因为首先他是借假修真的，知道吧？一定要了解是借这个假我修真。那么说你观了以后的这个假转为真的时候，依心而依托的时候，就说哦，一些法是身是心所依能依，法界是为所依的体，是就是心相啊聚成，就是同时的意思，聚成的。那我说我跟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流利相接，就是、啊、我的心跟这个世界它是相接的。那我说你现在接你假，你立即想，它是这样的慈祥诚实，就是这样的想，想就是这个假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流利，然后这个流利成了以后，你决定了。因为观想专注的时候，你就见到你的心，见到心，见到相，心相不二的时候，这个相成了以后，那成之以后，你见所有的相，就直接去观察进去，不需要再观了，直接插到里面扭力，扭力地就出来了，金刚钻就出来了，七宝台就心，所有的地球，你可以复制很多的地球，啊，就像在空中现出来的宝台一样。那个虚空就好比是房子，是吧？然后呢，色声香味触法，虚空啊是房子，色声香味触法就像那个华表一样，就像钻一样在空中，是吧？是因为我在那个心底里面就写到，现在色声香味触法变成虚空变钻，天空变盖，然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变成方。然后大地变成莲花，变成金刚台，然后君间有大光明藏显现出来，在我这个净土心地里面写得很清楚，并且因为我没有他这么起，他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很难想得到，但是按照那个我那个净土心地碑这个四天那个心地里面在这个很好观的，觉得因为我是那样的观过来的，也就是说这样观了了分明，就是说当下决定生信的时候，因为教行信证，就是说教行的目的是破你的疑惑，最终呢是相信这个假里面后面的真实一面，心地和心性和法性的这么一个显现的这么一个体啊，所以说你决定明了以后呢，他就背目开目，打开眼睛全是琉璃地，就是我现在看的时候，因为都是心嘛，心跟相合一，心相合一呢，相就是假嘛，全是心嘛。那说现这个相，那个相就是印出来的这个假相嘛。那说这个假相的话，那我看到的是我的性的话，心性的话，那这个相呢就变成一个琉璃一样，是透明的，也跟我的心是透明的。我为什么见到你呢？因为我心是透明的才能见到你。 如果我信不透明，那我怎么见到你？我见到你的目的是因为我有一个真心跟你呀、无隔，就中间我有障碍，因为没有障碍，所以我们变成我们之间就是流离，是吧？所以你跟虚空呢、跟色身相中间都有一个流离。那说映现出来的世界，你也都是能和所的能意跟所意，能持与所持。世界是心的所持，心是世界的能持。世界是心的所依，心是世界的能依，对吧？一个能依，一个所依，一个能持，一个所持。那么说它两个是不相互相不会违背的，就是不会有任何违背，就是我们心跟你的世界是非常吻合才能见面的，有个不吻合是见不到的，知道吧？因为那种心跟世界看到桌子就是心心的显现，它就是光明和金刚，也就是了了分明，就是说你平时啊把心思运在这个上面，这叫运在上面。我们为什么不了了分明呢？这边呢听一下玩一下，一转身呢又是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那个非，你就不能了了分明，你不能专注吗？专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嘛，是吧？就是我们老是把这件事情丢下来，就是如果你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念上关了以后的话，就了了分明，背阳这阳，不念善事，就是常常横聚在那个地方，不管到哪个地方，我就借假修真，借日见真，是吧？见光就见光明，就是见到大众就见到流利，就是是宝幢宝方宝盖，就是空中，是吧？底下地下这个地下都有宝这个宝幢衬托，然后呢这个净幢都放百千万亿光明，都是清净的，都是变十方，都是升广的。诶，你这样你不管在家里的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成习惯了，行聚坐除掉吃饭没办法想，是吧？如果你要有功夫吃饭也可以想，是吧？什么叫吃饭呢？吃饭就是贪嗔痴，知道吧？贪嗔痴的时候没办法想，就是想这个好吃不好吃，就往肚子里扔。就是那说这个吃，如果你要是没有贪嗔痴就不叫吃饭了，你就叫修行了，知道吧？就吃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吃饭的概念，那怎么叫吃饭？吃饭你都是饿了嘛，业障现前了，你就必须吃嘛。只要有吃饭的概念才叫吃饭，如果没有吃饭的概念就不叫吃饭，虽然在吃饭其实不叫吃饭，也叫修行，知道吧？所以什么叫吃饭呢？真名也叫吃饭，睡觉也叫吃饭，反正你贪嗔痴都叫吃饭，知道？不一定吃饭叫吃饭，反正自私自利都叫吃饭。眼睛想看，耳朵想听，鼻子想闻，贪着享受，就眼睛要吃了，耳朵要吃了，鼻子要吃了，都叫吃饭。吃饭不一定嘴巴在吃叫吃，因为你的无明尊都在吃饭，只要你贪嗔痴都叫吃饭，知道吧？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没办法，吃饭的时候没办法。所以你如果你要是修行一直专注的话，如果没有吃饭的人，那吃饭的时候在五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日，是吧？也可以看到心性，是吧？也可以看到法界，是吧？那也可以看到水尘冰，也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金刚钻琉璃地，还有精神阴神，在我里也可以看到，脖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你看这个人法藏比这个法照菩萨，是吧？我们第四则法照就在波里面看到五台山的圣景，还看到文殊菩萨、三台童子，这个五百个童子在教化上游戏。然后他说诶，这个文殊菩萨怎么看到这个三台童子在那，然后他就跑到五台山去找，是吧？那说人家的波里面就可以看到，看那个境界就可以看得到，那你吃饭也能看得到吧？就是说你看到每里面都有自己的心性呐、都有法界在里面，有金刚钻在里面啊，有这个琉璃地在里面了、都有这个种种宝在里面，所以你吃饭的时候都在修行，是吧？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在贪嗔痴，没有办法。为什么要专注呢？对吧？一心专注，你吃饭不要想人我是非，不要老是想着某一个人的事情，对吧？你多想就都是通过观境在想，如果慈祥这样的想了，名为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极乐国地，你就看到极乐世界了， 名为自己，就是说你这样看的时候，就可以说决定你往生了，知道？初见西方极乐叫初住菩萨，而初住菩萨呢，可以见到佛的影子，见到极乐世界的影子，虽然没有往生，但是已经信了，已经有了这个信了，决定往生了，知道吧？那么这样的就呢，阿德三位见彼过头，了了分明，不可住说，名为地相，是名第三相。第三项就这样的讲完了，是吧？那我说这个，如果你这样的了了分明啊，你就在想，这就是第三关就已经结束了，是吧？所以呢，就容易现前，得决定就第三关，你得决定下来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心里面一定要啊，不能够胡思乱想，一定要现前。我这样讲的时候。借假借心情这个假我去观想，不要闭着眼睛乱想，是吧？想专注想的时候得决定，只要决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要去用，是吧？复告阿难，于此世于及未来世一切大众啊，欲脱苦者，觉得学是观地法，观你苦吗？我们讲苦叫八苦，生老病死苦，爱病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因魔苦，最终都叫苦法。还有这个叫八苦嘛，三苦苦苦。因为你见到自信，见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地了，见到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近未来界的无量寿就是心性，见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就是叫法性啊，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就是说烦恼就没有了，是吧？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地上地下的种种庄严，是吧？你的心性就庄严了。而这样的呢，第三关关完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离苦了，对吧？有离苦，假设要离苦，你就这样关。那我们世间就观察自己啊，哪方面苦？因为苦的时候，要说这个苦啊。这个在此观的时候都会消失，是吧？观地法，他说这样的观了地，能除八万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啊！舍身踏身，必胜净国啊！心得无碍，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任何障碍。除此观时，名为正观；而他观时，名为邪观。就是不要有，就直接跟佛产生。交接的观，就包括我们念佛一样，你获得这种决定以后的话，你的心意非常明白了，以后念阿弥陀佛就直念而去，就在直念。那说这个念佛这个刹那时间跟他接交的时候呢，瞬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着他想，就是说除了跟佛想，除了跟极乐世界想，跟琉璃想，跟光明想，跟庄严想。跟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宫殿想，那说这样子跟极乐世界这个都是叫直接的，那这个不要在别的地方去想了，知道？不要说我要修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不需要想这个了，因为你直接跟佛、跟十方诸佛相应，跟十方诸佛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跟心地相应。整体来说是要跟心地相应，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跟心地相应的，跟心地相应，跟极乐世界相应，这个呢？念念之间有八万亿劫，可以消除八万劫生死之罪，啊，除八十亿劫，舍身他身就是舍身，就是舍了这个身体呀、啊，将来啊必生净果，心得无碍，就是见十方，不只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觉得无碍。我们讲啊，心地一旦显现出来以后，十法界。不只是十方诸佛要现前，十方诸佛都在心地上，十方国土都在心地上，十方这个众生都在心地上，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地无碍的时候，不知在此世界观佛，就是说众生就借此心而观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借佛身观十方，十方众生无有障碍，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法，西方极乐世界与我们是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他的心地跟我们心间这一念完全是吻合的，就像我们跟着反之依托于心 我建立世界，没有心就没有世界，因为人一根所依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心地跟所以没有一点点怀疑了，我们在怀疑，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无修的，它心地跟这个是完全吻合的。四法界都是心地的时候，就证到自己的本心以后的话，四方世界没有任何障碍印在他心中，并且都是极乐世界的，都是琉璃地，知道吧？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所有的众生都在琉璃里面映现出来，也就是华严经的讲，所有的众生都是花光自影，就像我们见到你们只是光里面的影子而已，是吧？所以这个影子我们因为真实而执着了，就是因为妄心，影子套影子，我们大家都在执着，就是说我看你，你看我，我们的影子互相执着，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心地跟影子，就是心地是如来心嘛，如果你以心地来见影子，那都是琉璃，知道吧？都是光明。以这个以我二元对立的心看这个影子，你看我，我看你，那就是烦恼。为什么呢？生灭相看生灭相，怀于生灭，就是我们用生灭看生灭，所以呢互相就会打架，知道吧？所以呢以我们的见性来看这个影子，那是流利，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庄严的，是寂灭的，因为就是自己嘛，它是不二的嘛。所以你一顿念就犯了错误，觉得所以在此世界您老是去观这些事情，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啊。这个如果你不观，就是说你念念之间啊，我们讲这个复告阿难呢，复告阿难这观地法，就是说就要这个阿难了来流利，来流通，就是因为阿难呢持施于啊，就是我今天跟维帝西跟天人跟那个这个他的父王说的时候，阿难这边听着，佛陀又转身告诉阿难啊，这个观地法啊可以消除一些苦啊，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就是因为阿难是佛的他多闻第一嘛，他能够记持施啊，并且他能流通啊，可以管说，他就知道将来我们一定会听到。他说持事于就是观地的利益啊。他说这个持事观地呢，能舍此无明戒、烦恼戒，或者是执着的戒，或者是三戒啊，舍此身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舍此身就舍什么？就舍苦，舍苦就是我们讲三苦八苦，苦苦坏苦。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是要讲苦的话，就是说一个呢三苦，三苦就是坤苦、苦苦、坏苦，是吧？三苦坤苦就是一切都会成空，就是说这个你只要是得到的东西，因为无明嘛，无明就是生灭嘛，只要是生灭法都是苦，它终究会离开你。所有的东西在这个世间，不管是轻重财富，这些都是我们讲叫铁在刀口上铁蜜之乐，这个世界的所有乐啊，都在刀口上铁蜜，这种乐呢就弹指之间就消失，但是呢尊生呢真以为自己有希望，知道吗？不管怎么搞，是吧？你再把自己吃什么最好的这个营养品，你终究会老会死啊，所以我们讲成住坏空，生住灭，就是刹那刹那的都在变化，前一念好，后一念就是痛苦，所以我们讲叫空苦，所有的东西都坏的叫坏苦，苦苦就苦后面还是苦，叫具受是苦。什么叫具受是苦呢？只要一接触就有生命，对吧？只要一接触，为什么买了那么多衣服都不快乐呢？因为买的时候好开心，往家里一放就没有了。为什么拿了赚了那么多钱不快乐呢？对吧？你这个钱拿在手上100万，趁着手上好快乐，往银行里一放就没有了，对吧？因为这个快乐非常的短暂，就是说，那你就不停要拿钱啊，就是有人他那种痛苦啊，要把钱呢放在船头上面，他玩的痛苦的就守钱，就是吧？守钱的快乐，就是吧？家里面有珠宝放在保险柜，没事拿出来看一下就放进去。你看那当官的，他偷了、贪污了几千万、上亿万。抓到以后啊，他发现他这个钱在房间里面，房间里面用都没用了，他就增加一个椅子， 摆在那个摇，换了摇的椅子，他每次坐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钱，他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必须要回去坐那个椅子看着钱，就享受那种看钱的快乐。他人就是很奇怪的，就看他看着他感到一种心理一种安慰感，一种快乐，靠那一种支撑着。那有一天这个东西没有了，瞬间就到地狱来去了，因为强烈的贪心一定会拖地狱。这种感官上这种刺激的快乐啊，那我说这种快乐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一旦得不到的时候内心非常空疏，一旦空疏的时候就直接跳下去了。就是像天人呢，天人有坏苦，他有这个比例来讲五帅先遣呢，遇到五帅先遣的时候他非常困惧，因为平时他很快乐啊，他去享受天的自然之乐啊，就是自然之乐，等到他的五帅先遣要堕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非常恐惧，他直接堕恶鬼道的，或者到地狱道的，就是到地下火里面去烧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在世间，特别是宇宙呢，在家里面要注意一点，你老给你赚钱，然后在家里好好享受，你享受，反正你老公给你赚钱，天天享受那份快乐啊，老公在家里我爱你啊，打个信息给你，哎，你觉得你老公爱你，然后你自己你这个感觉到好享受，这种对于有一天，我告诉你，蚊子也没有了，这个他找了别人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了，这个时候内心的落差很大，突然你会感觉到内心非常的空，这个时候掉到地狱是很快的。所以你必须要坚强，怎么你只有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的话是非常危险，因为坏苦是非常恐惧的，就惧受是苦啊，这种感受的这种苦，这种受苦一旦这个受不到的时候，你心就像蚂蚁一样，知道吗？就受不到的心像蚂蚁一样，就是内心非常空虚，你就感觉到世界啊一片空波，是灰白色的，知道吧？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就会叫堕落了，这个时候呢想救自己很难救的，如果没有念佛没有信仰的人呢，他在那一种情况下整个世界都是灰白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内心中就放弃自己，这个又自杀啦，各方面啊，就像那群鸟一样，不是自杀嘛，就是为什么自杀，因为人生已经变成灰波了，这个时候或者是他没有意思了，他就感觉到用自杀的方法。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过在任何地方都要能够感受到观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的这个圣境，看到你的自信舍出自己的肉体，然后感受到你这里自信的觉受，我们讲法喜，知道在任何孤独下你的心永远是悦纳的，永远是光明的，有一个菩萨为伴侣，再多的人你也不烦恼，常常有大悲心有爱心。他说我们要慈悲智相用，这样的呢你就不危险。所以我们不要称作自己的年轻了，好像很有意志，好像自己不怕。我告诉你，到了个时候，你绝对怕的，绝对怕的。我告诉你，人说人老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年轻的时候自杀跳楼都可以，但到年老的时候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年老以后身上没有这种力，没有这种静静力啊，没有力量以后人是怕死的。是个老人九个都是怕死，知道吧？怕死有人自杀，自杀其实也是怕死的一种手段而已，知道吧？这个他因为他怕死，怕生老病死，所以呢他不晓得去求真实的解脱，他因为那个方法就可以解脱了，其实那个时候更加恐惧。整体来说，如果一个人不修行就非常危险，生老病死苦，如果你不修行，生老病死苦一定会现前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他说生苦我们知道，那孩子哭的时候就说在妈妈肚子里就受五百年的大苦，然后这个出生的时候哇的叫的时候就是一种苦，万箭钻心嘛。他说生老的时候什么都干不成了，就屁屁哭水一大锅里，为什么一老年烂呢？人老的时候人家的儿子也不喜欢你了，是吧？如果有钱人家对你笑，是吧？你没有钱的话他希望你滚远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你就是他心中的负担，你就是他心中的障碍，知道吧？他见你一面，他一个他社会上的道德有的儿子还是比较孝顺，是吧？那说这个孝顺 我告诉你，一般都是你看老人他病在床上，他拿棍子乱打人，是吧？因为他当他老的时候啊，他找不到这个感觉了，他就是一种孤独，是吧？哪个至于天人拿钱给他去送了，他吃不了穿不了，你给他再多的东西，啊，这个我算东西给你呀，他看就烦，知道？觉得你吃不下，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吃都是吃撑了以后啊，吃得饱的时候，你看到都烦。觉得，哎，你都是饿的时候，那腌菜你也吃得很香，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心中感觉到那个的没有意义的时候，你给他再多他都没感觉，只有他需要的时候才有感觉。你看，父母养儿，父母把儿子养着，那儿子找不到感觉，但是呢，你在路边他没有饭吃，有一个给我一碗饭吃，他命都可以给他，知道？因为需要的时候才去救他。就是一个不需要的给他，他是没有感觉的，你要今天记住。所以只有给你，你不一定快乐，知道吗？就是说你在需要的时候别人给你才会快乐，是吧？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你对他再笑他也不一定快乐，只有他需要的时候你救济他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得到救济啊，我们要救难不求福，救穷不求富啊，不要锦上添花。就是人家已经有了，你不需要去拼命救他，要救那些需要被救的人。你可能讲一句话给一个安慰，可以说给点钱给他，他感动的要命啊，他非常感动，命都可以给你，是吧？那个很富有了，你再给他，他丢在一边，就是说他苹果一大堆，应该剩苹果去，他苹果一大堆，他说苹果给干嘛？一任，是吧？其实真的那个地方，你发现那师父接受供养的时候，都好多我都不想吃，我就念了管。哎，你喜欢送过来一个什么好吃的一个，我一看到我就眼睛就亮了，然后就啊这个好，这个因为我喜欢吃，你给我那个时候感应力也是非常大。因为我不喜欢吃，我就丢在一边没感觉，就证明我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证明说，太富的人不要去救济，要救济是纯人，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苦啊，居受是苦，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生苦、老苦、病苦，特别是死苦，死苦更可怕，四大分离之苦。那说这个四大分离，我们讲地厚风水分离的时候是，那是非常苦的，是吧？四大分离，厚里扒皮嘛。就后你皮扒下来，就是说你的灵魂跟你身体的脱的时候，你平时从来就没有练过不生不灭法，你不了解这个世间脱落法，就是说你跟名利脱落开来，进入到光明中，你平时要去看到它，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前的假的背后有真，你知道我们这个妄念后面有一个真我。你观他观喜观了，因为一天晚上的时候，那真我跟假我，你说脱得多快了？假我自动消失，真我自然现前了。你老是观那个假我，真我丢在一边，那假我，然后真我连着他不放的时候，我们会后流扒皮吗？是不是？因为那个假我本来一脱就没有了，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当成执着坚固成型嘛。真我就像你的灵魂一样，假我就是虚妄的东西。这个虚妄的东西，你才真实的东西，但是。他肯定到最后面离开你啊，是不是？只有真我才会跟着你啊，那假我就脸子啊，你人死的时候，那假我就舍不得放下来，然后因为真我的这个执着很重啊，一执着就执着那个假的，你现在没感觉，哎，放下一个假的灯也很简单，但是呢，到了临命终死的时候，那个执着是不随你，你现在有般若，你有一些想法，想说啊，儿子走了就算了。我到临命终时的时候，那个儿子就跟你连在一起，那种印象呢，就连在你这个真我的这个体上，真我抓得越紧啊，死的时候就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离开你，是假的嘛，他一定要离开你，就是说你拿也拿不住，但是呢，你不舍得放，所以呢，放不掉，放不掉的时候就后流啪撕在你身上撕，撕呢在真我跟假我之间撕开来，所以变成后流扒皮。那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很重要，你观察真我观习惯了，一直看到，一看到太阳就知道真太阳，一看到世界就一个真世界，一看到我就后一个真我，看到这些烦恼背后面有一个 啊，非有烦恼的那个对，看到这个法界的后面有个虚空的本体。哎，你常常观习惯了以后的话，到死的时候，所有那个假我瞬间就消失，光明就出来了，怎么会像后流八品呢？但是呢，我们现在四大分离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不修行，就是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对于一点都不能参加，到里面尊师苦不苦，是吧？这个等于不是由我们来讲的，是由你的业力来讲的，是吧？这个不是说那里面就是你一定很自在，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观你的不生不灭的自信，一定要观到不生不灭的法性，一定要观到这个背后的一切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观久了以后的话，你可以脱离世苦。到里面就是就像闷沙一样，做梦醒过来之后，一切变成真的，真我现前，一切弯就假，是吧？所以这我们在此世界叫训练他，是吧？要训练到临命尊时可以瞬间脱落。这个五阴魔苦，是吧？五阴魔苦，五阴啊，我们讲求不得苦，是吧？你想求的东西得不到，这个我们要远离求不得苦。你要得到一个呢，不需要求的，本来就在面前的那个东西，就说我干嘛要求不得苦呢？就是说跟寺庙建不建无所谓，是吧？就这个。我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寺庙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就是说建着佛像建不建无所谓，我心中有个佛鼻子还有庄严呢，我干嘛？我现在没手没脚了，不能够到外面去朝山，没有关系啊，我的自信在那个地方，我怕什么？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你不要去求，知道吧？能去的话当然也可以了，是吧？但是呢，不生不灭的东西才是主要的，就是你去，就比例来讲，到旧化山呢，要周家走三次啊，以后你去大脑子里面要走三次，走了第一次想第二次，走了第二次想三次，结果第二次第三次没走，心里就牵挂了，牵挂就变成后流八皮了，知道吧？就是千万没去，没有时间去就不要出了嘛，出了你的真性才是最重要的呀。你脑子要记住，到旧化山到菩萨什么事情愿，还有很多那些假愿，就是我要念多少遍金刚经，我要念多少遍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全是你将来的后流八皮体，知道吗？就是说我做不到无关，我有一个真性跟我是永恒的，我干嘛要制作那个生灭相呢？做不到就算了嘛，放下了嘛，赶快抓住真理的一些嘛。就是说每天要念一万声佛号，结果念五到十最后一口气，五千声念完，还有五千声没念完，没念完怎么办呢？晚上到西，因为你的意念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这样执着，以后你到临命尽时，那说这五千遍就变成你的遗产，就是说所有的呢，这个愿，所有愿我们都认为叫别愿，这个别愿我们可以不要，知道吧？我们要愿，我们要守护自己的真性，要守护自己真实的这个心心相印的这个灯心，我们守护它，这个才是真的，这个才是不生不灭。因为这个灯心的话，弯的灯心终究会离开的。你说世界哪一样灯心不是弯的？就是哪样灯心，这样你生灭法都是虚弯的。那我们了解在虚妄的背后，我要看到真理的，以后从此以后所有虚妄的我都不建立了，我就要建立真实的东西，是吧？这个五阴魔苦就我们讲就求不得苦，是吧？爱别离苦，爱的人离不开他，是吧？你说这个也是麻烦的，是吧？就是说你想见某一个人，那个人见不到，你天天在渴望那个人，是吧？就是说你天天爸爸了，妈妈，兄弟姐妹啊，就有人爱爸爸爱妈妈，死的时候啊天天流泪还在哭，是吧？几十年死了几十年，想想他还在流泪还在哭，你这种爱的话是挺麻烦的，是吧？因为一个爱可能代表很多爱呀，是吧？就是说像狗吃屎到哪个地方都会吃屎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爱父母，可能你爱老公啦，爱儿子啊，其实爱是一个东西，爱很多东西，可能爱一个花啦，就是那个人情很重，非得爱父母，好像没有爱男人爱女人，其实等他有一天有机会他也照样爱，知道？还爱民爱你，他照样会到里面去，知道吧？因为爱这个呢，爱花啦爱草啦都叫爱，因为爱在一个点上，他只是你爱的是什么东西而已。那么说等你一个方向，那个东西照样会有发挥能量，是吧？所以我们到见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了解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阿弥陀佛；不生不灭的法性，就是极乐世界。 然后说了解他那个情，看到就在当下的时候，心中就没有爱了。对呀，就是说你有爱，但是说你看不到你这个，你回不到自己的自信上来，回不到自己的自信，见不到的自信，不像维底，不能够像维底西一样，是吧？见到自己的自信才升起落界，是吧？你变成一个渴望的心，这种渴望的爱的话，你爱极乐世界，你爱阿弥陀佛，有一天你一定会爱男人，爱女人，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爱这个东西的话，在某个点上，这是一换，就是说我出家又来爱寺庙，还是爱呀，错的是吧？就是说出了南坑又到虎坑里来了，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出爱火的，就到寺庙了还有爱呢，是不是？就是应该处理爱火才是对呀。所以到寺庙来是要见到真实，不要老是活在那种牵挂那种爱的体上来。所以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心，见到师父就见到你的自信师父，一看到师父就知道自信师父，一看到了佛陀就自信佛陀，一看到了世界就要自信佛世界，老是要回到自信那个地方去，那这样的人一定是有智慧的。然后说见师父爱师父，那说你今天见到这个师父爱师父，那一定将来会见那个师父又爱那个师父。就比例来讲，一个人在你面前讲你的坏话，告诉你他一定会跟别人在一起，也会讲别人的坏话，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在你面前讲坏话，你就不要跟他讲真话了，他跟你讲再真的话也不要讲，你也不要相信。为什么呢？能跟你讲就能跟别人讲，你不要以为啊，我是贵宾呀，我把真话都告诉你啊，那是骗人的，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告诉你。所以一旦一个人在你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你就彻底的认清楚了他的本来面目，知道吗？他就是个假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别人面前呢，永远不要去生这个心出来，这个爱也好，恨也好，嫉妒也好，还是这个情也好，这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给斩断，要进入到这个佛性里面来，是吧？所以慢慢的啊，你的心性要跟，也就是说，爱比离苦，后面就是冤憎会苦啊，就是冤憎会苦，所有的苦都会连着你的这弯心啊，就是。你的真心跟你的妄心离开的时候，后来他说我越是念佛啊，我越求生西方极乐，我就是放不下爱啊，放不下恨啊，情啊，仇啊，那你里面就是多受点苦嘛，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你爱重情重恨重冤重，到里面就是一定会吃苦的，阎罗往生就是阎罗往生，但是很苦，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把你连住了，你爱的有一百万，就比例来讲嘛，一个比丘尼死的时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死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要见大雄宝殿，还有四百万摆在那个地方，他没见。然后钱被人家拿走了，气子鼻子都歪掉了，是吧？人这个，就是你说他一辈子念佛能不能往生？我相信他一定能往生，你比丘尼一定往生。但是呢，他有这个渴望在那个地方，这个渴望会让他到里面就是好苦。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想到临命尊者很自在的往生，你必须要彻底的放下，知道吗？我们要学着放下，要包括你在生活中打麻将呢，恨某一个人呢，或者在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你不放下，你到死的时候挺难过的，就是很辛苦，知道吗？那死的好辛苦，就像死的时候就像脱胎换骨，就是说。那个就把你骨头一根根的抽，把你筋一根根的抽，你干嘛还受那个苦呢？是吧？所以在此世界学会放下，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的放下。跟我们出家人在一起天天念佛修行，修什么呢？就是修放下，不是修哎呀阿弥陀佛好啊，师父好啊，庙好，不是搞这个东西，要看到心中的阿弥陀佛，心中的寺庙，心中的师父，要这样想，只要是自信里面的师父。真正的师父哪看得到呢？第一师父看不到的，所以不要落在这个爱变成冤憎会苦更麻烦，是吧？我们说爱可以是，如果只要换一个方向你就改变了，就是爱这个人，突然那个人也爱的时候可以把他放下来，因为这个也有人可以转移方向，恨他放不下，你知道吗？恨那个人，你虽然跟这个人再好，那个恨那个人了都放不下。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忘，爱一个人呢，可能过一天两天就忘记了，但恨一个人可以一百年都忘记不了。真的，如果那个人对你要伤害了你啊，你真是十年不忘，就像瓶子打破了以后啊，他再拼起来就很难拼了， 就是毛氏中间有个印子，所以这个恨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受菩萨戒就是不要有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打仗呢？为什么？因为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恨的世界。每个人呢、啊，心中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你说你在这个世界有几个跟你志同道合呢？是吧？有志同道合了，就是说恨占大部分，是吧？有爱就有恨嘛。恨这个东西忘不掉，爱瞬间就忘掉。你看这个生猴子是吧，带着唐僧取经，人家不见得，他的十年的大闹天空，他说人家都知道是吧，所以走到哪个哦，那不是大闹天空的孙悟空嘛，是吧？陈老师说哎，保护唐僧取经的这个孙悟空，这么他就都不听，就说、坏事全见你，好事不见传，就是你做了好事外面不会传的，做了坏事很快就被别人家知道了。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特色，做了好事他没人接你，没人去踩他，只要你做一件坏事，你马上身边朋友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一下全部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喜欢讲是非嘛，就是人坐在一块讲什么的呢，专讲人家的是非。你到冷城里面去啊，跟一个不修为的人坐在一起啊，你仔细听一听，他们全讲是非，真的不学会的全讲是非，但我们学会的也有讲是非的，就是说但不学会的是全讲是非，不讲好话。所以我稍微的在外面要到冷城里面去，一坐在那个地方，那就他们就开始讲人家的是非，就是这个是非就传得好厉害。所以就是我们讲觉得冤中会苦，冤中会就不想见的人呢，老是跟你见面，想见的人呢见不到，叫爱别离苦，见不到也好，想能见也好，都是苦。所以最后一个叫五阴魔苦，是吧？五阴魔苦就是色受相行识给我们带来的苦，是吧？就是说首先色苦嘛，色阴叫色阴魔啊，我们讲叫心魔啊，就是我们老是被心魔所困制着，是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被心魔困制着。那么说为什么要信阿弥陀佛？直接阿弥陀光超越我们这个心魔，进入我们的心地，把我们的心地从火海里面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持三宝世界也不学佛，我们都是在心魔之中旋转着，对吧？而且色受相行，这个色在骗你，所有的色都在骗你，明明是假的，可是我在它本来的显现是让我们进入心地的，因为佛陀他有智慧。他要我们在色里面认识到自我，但是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认不到的，就是你就这样讲后面的真我基本上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讲他还是在二元对立里面，他看不到真我。所以在这个一个色法呢，声香味触法都是色法，我这个色法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穿上二元对立啊，一会善啊，一会恶啊，一会道德啊，一会儿这个杀盗淫妄，就种种的恶业呢会成这个色尘相互处啊，眼耳鼻对立的时候摩擦的时候产生的，那说藏得非常深。你看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色受相行识都在这个六根跟六尘里面产生反应出来的，就是说这些很多东西它穿插在一起，还有社会道德社会很多很多这些名字啊，我们看的书啊都是增加我们的这个色受相行识的这个境界的这个复杂的东西，越看书越复杂，所以大家学到的东西越多，你心就越复杂，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才能破掉呢？就直接单纯的，就是不要看，我认为看不看书真的无所谓了，直观思想看的越许多，就加你的大这个就是眼睛跟色之间加了好多概念，我这种概念或者贪嗔痴的概念，或者无神论的概念，或者说这个因果的概念，或者道德的概念，或者是艺术的概念，或者是当官的概念，或者赚钱的概念，就所有的概念，就是眼睛看到色的境界很多很多概念，所有的看著书都是增加境界的概念，本来眼睛见到色立即成佛就可以了，可是呢看的书越多概念就越多，概念越多烦恼就越重，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些概念都是生灭法，都叫五阴魔。五阴魔就是那些东西都是魔，知道吧？哭也是魔，笑也是魔，是吧？善也是魔，恶也是魔，就是反正受想行识都是魔，贪嗔痴慢疑，这里面甚至贪嗔都是心魔 啊，都是烦恼嘛，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叫五蕴为根本嘛。就是说五蕴转过来就是无分法身了，就是我们讲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的，因为不转过来就是五蕴魔，就是五蕴魔就是心魔，所以我们都被心魔所困制。所以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就是解阴魔，解五蕴。那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色就有受，就是诸受是苦嘛，受后面就开始想，想的时候就开始行为，行为呢就是有人作恶有人作善，有想恶有想善，是吧？然后行我思就是有苦有乐，地狱天堂，是色受想行识里面写。就是我们现在都在五蕴魔里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呢都在五蕴魔里面。就是说如果你称之五蕴魔里面，五蕴魔就是虚幻的，五蕴魔没有自信的，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讲五蕴魔是没有自信的，是心的问题，是吧？你心悟了，你就见到他的背后的自信，见到心王，心王就是不生不灭的自信。所以虽然五蕴魔再大，他毕竟是幻了，没有自体呀。那说那到底是什么对他是自体呢？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你的我们讲叫觉性、见性、闻性、知性，在哪里呢？就在你的当下，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这个五蕴魔它是幻的。一旦你找到那个东西，就找到心王，找到心王以后呢，这要把碗找到以后，一切魔就见顺，它就变成成佛，它就成佛于你。如果你找不到心王，它就是迷惑你，找到了心王以后，一切都变成你的臣了，是吧？变成你的大臣，为你服务，是吧？所以如果你不悟的话，它就迷惑你，你要悟了，哎，它就跟随你。就是说你做碗还是做奴隶，就看你这一念间，如果你不悟的话，那你就还是他就把你困制住了啊，就像你就像老公一样，是吧？老公有本事，老婆非常非常贴服他，如果老公没有本事的话，老婆就把他困制住了。就是你在家里困制老公是因为老公没有本事，如果你要是学佛的话，如果你了解了自信了，你就不会被人家困制，如果你了解自信就顺了嘛，你就会臣服于他。所以呢，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都臣服于他，自然界顺，都变成了自，叫万法是心光，具言为心小，就是借一切法度一切尊生，上乘佛道，下化尊生，都具足了，就看你这一念悟，知道吧？所以大家在听经的时候啊，要获得这种信心，然后再建立我们这个行具诸恶上这个之光，阿弥陀佛。